第二十四章，以西结书二十四章，这章的题目是不受教必遭祸。这章特别给我们看的是先知以西结，他是怎样的尊命，顺服尊命。第一段设比喻，第二段亲自做预兆。从第一节到十四节，他是在设比喻，借着设比喻传神的话，也是预言圣城将要遭到大灾。比喻圣城好比一个锅，所有肥美肥美好的骨头、肉啊、腿啊、肩啊都聚在一起，下面加火来烧，这是表示圣城将要遭到敌军烈火的这个毁灭。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西结真是顺服到底。第一段就是让他设预比设比喻，设比喻。先看一到五节啊，这第一大段里包括两个小段，一到五节是讲的圣城悖逆遭敌烈火，什么原因？因为悖逆，所以被称为是悖逆之家，所以神叫以西结向悖逆之家设比喻，也就是圣城为什么遭到敌军的烈火，就是因为里面悖逆。这个悖逆的意思是说，不是单独一个罪就是悖逆，乃是因为犯了罪又不悔改，又不接受先知的责备，又不受警告，始终不悔改，那你叫做犯罪而又悖逆，那叫罪上加罪，所以是悖逆之家。但是神还是没有放过，还是借着先知设比喻，最后还要警告，因为这件事发生在这个圣城最后一次被掳之前，先知叫以西结来做这个亲自来设比喻，来传神的话。所以我们先看一到五节，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这个第九年就是犹大家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做王的第九年。西底家做王一共十一年，西底家本是巴比伦王所立的傀儡王，他也在神的面前向巴比伦曾经起誓要伏在他的城下，要降服于他，但后来他又背叛，他不听神的话，他在人面前也背信弃义。结果呢，到了西底家王做王的第九年的十月初十，说这个日子以西结记得清清楚楚，神的话又明到了。所以我们先说以西结能够神的话又领导他，又领导他，说明以西结是每天每时随时随地都预备自己，都亲近神，都远离罪恶，都以神的事为念，都不断的祷告寻求。所以第九年十月初十恰好是这一天，而这一天就是第二节所说的巴比伦王来了。巴比伦怎么来的？大家看王下二十五章，列王下二十五章第一节，第一节第二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所以这个原因呢，巴比伦为什么来呀？因为他背叛了他，他又想去投靠埃及，他背信弃义，所以结果呢，他做王第九年多少日子啊？十月初十，就是这一天，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毫不留情，就是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是全军出动，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所以这个目标就是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犯罪作恶到顶点，已经罪恶滔天，罪恶灭顶，就来了，罪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就是围困了耶路撒冷，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十一年哪一天？第三节说四月初九，大家想想，从第九年的十月初十到第十一年的四月初九，差不多一年半之久，一年半之久被围困，你可以想这个城遭到多大的惊慌瘟疫，一年半之久，为什么？悖逆刚硬，死不投降，死不悔改，至死刚硬，强相硬心的一个结果。所以就在这一天， 神话领导以西结，叫他做什么呢？这一天巴比伦军队已经来了，神说第二节就让他把这个日子记下来，然后呢让他再做比喻，设比喻。第二节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个日子记下来。我们知道以西结现在生在哪里，生在巴比伦，他是第二次被掳的一个人，是吧？他呢是住在哪里？住在巴比伦，住在加巴鲁的河边。他远离耶路撒冷，他却知道耶路撒冷的光景，说明他是灵敏神通，是吧？他根本没有在耶路撒冷，他知道就这一天来了，谁来了？敌军来了，全副的军装，亲自率着巴比伦王，亲自率着全军来了。所以神说你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因为这个日子是神的子民落在仇敌的手下，最后是被攻破，就是说上帝没有帮助他们，可能里面也有人喊呐，上帝啊你救命，神说这个说我已经不听你们祷告了。平常的时候神说我呼求你不听，现在遭灾的时候我不听你们的祷告，你求也没用了。所以神说把日子记下来，不但记下来，而且你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那当然这个话就是在还在警告提醒，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设比喻。所以先知常常设比喻，甚至设谜语，带出预言。比喻就比较简单啊，拿什么拿圣城好比一个锅来打个比喻，比喻不是让他听得更清楚，比方这件事你不懂，不懂您就做个比喻，哦明白了，原来这么回事。所以先知就要做比喻，说下面就把神的话说出来，主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把倒水就倒水在其中，就说明要这个锅要什么，要煮肉啊，你看看煮肉炖肉，就说你连骨头带肉一块煮，你一定得搁水。为什么搁水？搁水就煮得烂，啊，就把它煮烂，啊，煮得透。所以神说要倒水在其中，将肉块，我们看这肉块代表什么？这肉块就是一些肥美的肉块，腿呀、肩呐，一块又一块，都聚在其中，而且呢，美好的骨头也把锅装满，又是骨头又是肉，是什么呢？它特别形容是肥美的，是美好的，骨骼也是美好的，肉嘛是肥美的，这个就代表圣城这些领袖，好了不起，好以为自己很有能干，以为自己是很了不起的，以为自己呢啊能够怎么样独当一面啊，能够抵挡，能够离开上帝也不要紧。所以这个肥美的肉块和美好的骨头就代表圣城所有这些个什么呀，自以为义、自尊、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且呢还自欺，他们曾经指着圣城耶路撒冷夸口，这个在哪里呢？11章的第3节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以西结书11章第3节，就是那些图谋恶计的人，大家听我读完。第一节就是灵将我举起带到耶路撒冷殿向东的东门口，随之门口有25个人，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谁谁谁，底下呢2节，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城中给人设恶谋。这就是这肥美的肉块美好的骨头，他们说底下第3节就是这些个人呢，他们住在圣城，他们以为是高枕无忧，我们平安，我们圣城一定安全，所以他们说啊，他们说什么？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因此我们好平安呢。他把自己比作肉，所以今天神也就着他们的话来说，你们是肉吗？好，你们的肉要被煮被熬，底下加上火，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保证有平安，这个城是锅，我们是肉，你看我们多平安呢，我们在里面，就是说我们有安全感，我们一定会被保护的，这是一种自欺的态度。所以第4节神说，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后来神借着一系列说预言，就指着圣城要被掳，神的荣耀离开。所以现在我们回来，现在神借着以西结设比喻，就是根据11章，你们不是以为自己很安全吗？这个城是锅，我们是肉，好了，上帝说你这个肉还是美好的肉，又是美好的骨头，又是肥美的肉，又是腿又是肩，好有能干呐、啊！大家都是 各显其能啊，我是个腿，我是个肩，我是好了不起的啊，我是很有能耐的，我是很棒的。好了，上帝，我说我都把你们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做什么呀？下面就说封在锅里面，就是说这个意思，在这里的意思就是你躲不开神的灾罚，就把你聚在耶路撒冷，那不是被围困了吗？所以就成了个锅了，围困了，你能跑吗？跑不了，仇敌大军整个把你包围，取羊群中最好的都在这里，上帝也觉得自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被造就、被熬炼？这是我们亚当的本性里面都觉得自己是美好的，我看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总是觉得自己很多很多优点，而且我呢比上不足为比下有余，总是有自以为意深处的自欺自意，美好我是多么好。但是上帝说最好的也要把它放在里面，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堵在其中。骨头你最硬的那一部分，那个自己的那个硬骨头，老旧人，老个性。我想骨头代表什么，就每个人自己那个老个性，人是碰不得，哪个人不能惹我，我这个老个性上帝说给你煮给你熬。所以这第一段里面就是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喻敌军的烈火要毁灭这个圣城，敌军的烈火要毁灭这个城。当仇敌来说真像烈火一样，烈火表示无情啊，谁能逃得了火灾？烈火底下烧你这个锅嘛，滚滚滚啊！而且呢一个都逃脱不了，因为都什么整个给你围困起来了，你哪个能逃？你说我是个美好的什么骨头，我是个肥美的肉，我是好有能耐，好有恩赐，好有才干啊，好有聪明，但是呢都要堵在其中。这是一段点六到十四，大家看六到十四是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融化污秽，除尽大锈，不但是煮肉煮骨头，而且呢把这个锅还倒出来。这个锅呀上面长的锈，我们知道锈是什么意思，这个锈就是说它生在这个铁锅上面，你是不容易把它除掉的。所以这一段题目就是融化污秽，除尽大锈，就是说也告诉我们，这里先知啊，神界的先知指出耶路撒冷有什么，什么是大锈，什么是他们的罪恶，什么是他们的污秽。第一流人血，第二邪淫，有淫行，流人血就是恶，凶恶强暴啊，生生死死损人利己啊，欺压呀，暴虐，这是流人血。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神来融化它，这就是大锈。大锈的意思说这个锅这个锈已经很厚，而且呢是不容易擦掉的，不能轻易轻易弄不掉。你说一个锅要生锈的话，它可以说是起到了化学作用，实在不容易把它去掉，不是你们随便啊擦两下擦两下都不行，要烧要烧要融化。所以融化污秽，这都是这里圣经自己的名词啊，所以我们把它取用，你看第十一节就知道了。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污秽，感谢神，如果不这么好好吸读圣经，我都不觉得我有污秽，我好自以为意啊，我觉得我还比别人强一点不得了。咱好好读经的时候真觉得自己污秽，自己都觉得污秽可憎。污秽这污秽在哪里，污秽在本身，在里面有没有流人血，有，只顾自己不顾他人，损人利己，自私自利，这就是流人血。谁要死了，谁要活了，谁要有病了，谁痛苦了，谁难受了，谁受亏损了，不管，只顾我舒服，这就是流人血。而且不爱灵魂也是流人血。所以我们看第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后面还一个祸灾，祸灾，祸灾就是有祸了，你这个流人血的城，这是指着耶路撒冷啊，最尊荣光辉的圣城，其实里面是什么流人血的城。所以神说你有祸了，祸灾就是长锈的锅。所以长锈的锅是谁，就是耶路撒冷，这个锅都长了锈了，长了锈了，其中的锈未曾除掉，就是说不容易一下子，不是轻而易举的，锈的意思就是深深的长。 很浓厚的长在上面，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的把它倒出来，别煮了，煮完了这个肉以后呢，肉块呢就把它取出来了，不必为它研究，就是说全都被弃，不必研究是没有什么选择，毫不留情。研究就是还能挑几块吧，选几块都不用选了，全部倒出来。然后呢，底下就说了，成功所流的血倒在金光的磐石上，就形容啊这个耶路撒冷流血流的到什么样的地步，把这个血倒在金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因为倒在地上不就是遮盖起来吗？你拿点土拿点铁锨把这个血就痕迹都没有了，上面说不要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就被土给掩盖，要倒在哪里？倒在金光的磐石，赤裸裸的让人看见你流了多少的血，这个痕迹就在上面，认识认识自己罪恶的痕迹，我想是这个意思吧。什么罪？流血，凶暴残忍，暴虐欺压，流人血，欺罔人，冤枉人，流血。所以神说什么？不要掩盖，这种种所流的血倒在金光的磐石上，再一次重复，倒在哪里？不得掩盖。什么叫不得掩盖啊？这个罪恶要暴露，我们常常要掩盖，神把我们带到山上来就是叫我们的罪恶不得掩盖，那个老好人神一定要把我们都撕碎。我们来的时候我们都是老好人，人也尊敬自己，也尊敬自己，也觉得自己了不起。好了，上帝都给我们把这个老好人的这老面子这个皮啊都要剥下来，不得掩盖，为了让你认识认识，让别人认识，乃是出于我要发愤怒施行报应。什么罪啊？所以这一开头这一直就讲第一个罪是什么罪？流人的血，流人的血，流人血。我们要明白这里面的根儿就是自私自利，这个根儿就是损人利己，这个根儿就是以为自己比别人好，高高在上，欺压人，暴虐害人，那就是为了利己嘛。所以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来烧，长得大锈了，里面的肉还得烧，添上木材使火着旺，就是说不经过大火呀，这里面的这个流人血的这个罪根啊拿不掉，所以神要把我们里面深处的罪根罪性要拿掉，不是说你只仅仅是懂得了道理你就算成圣了，你就算完毕了，神要彻底的苦练，加火加火加柴，使火烧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熬什么烤焦。你看这几个名词啊，煮烂、熬浓、烤焦，你说还有什么肉？你说还有什么形象啊？你说还有什么骨头？我给你焦了，给你烂了，给你都熬浓了，都成了浓浓的污秽的一堆一锅，你说还分得出你是哪一块美好的啊，美好的骨头啊，啊，那哪一块是肥美的肉啊，哪一块是你的腿，哪一块是你的肩呐、啊？什么都没有了，模模糊糊了，就是这么一锅的浓汤污秽，这就是神做的。当然耶路撒冷犯罪不悔改，你被动，今天我们不要被动，我们要主动，主啊你熬我，你练我，让我美好的骨头，让我可夸的那个肥美的肉，可夸的恩赐，可夸的自己那个长处，神都要给你熬，给你熬，给你煮，给你烤，这些个都代表什么意思？火炼呢、啊、苦炼呢、啊、不熬不行啊，不然还自以为意呢，还觉得自己很好，实际我们里面是流人血，流人血的根就是恨人，跟人不和睦你才流人血，根本没有爱。所以我常常觉得表面有爱我不是真的爱，是吧？里面深处还是以我为中心，哪里有爱呢？是，所以一碰到我，那么我这个就完全暴露了，爱心也没有了。平常好像我还有点爱心，这毛我一触犯，我什么爱心也没有了，就根本没有爱，这是个我。所以流人血，第十一节，把锅倒空，熬完了以后，熬的你变成了整个的一个模糊，成了烂肉啊，成了熬浓的汤，成了烤焦的骨头。底下地再怎么样呢？十一节大家看。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红，使铜烧热。这锅是铜的，铜的非常耐火的，融化其中的污秽， 途径其上的秀，就是说烧烧烧还不够，把它倒过来，倒空了还要什么？还来炭，炭火了还来烧，里里外外的烧，那真是大熬炼，真是炼的我们里里外外的炼。你说我够熬炼了，还不够认识自己啊？不认识上帝什么？把你造出来，给你造空，造了一个个，造了一个个，让你认识自己吧。啊，整个这底儿朝天了，造空，造空了，坐在炭火上，哎呀，火辣辣的，那你躲也躲不开。有人说我逃避，你逃到哪里去？是啊，上帝要熬炼我们，逃都逃不了。我们每个人呢、啊，一对付一苦啊，谁都愿意走，要逃。躲不开的，锅要烧热，铜要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其实要融化这个污秽，就是我们里面的罪性罪根，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亚当与生俱来的一切的污秽，我们要承认，不是别人有，我们都有，我们不要老看见别人有，要看到自己，深深看到自己的污秽。我看这就是神造就功能，造就每一个人这个方法，就像熬炼，要熬炼，融化其中的污秽。什么叫融化？整个给你都融了，给你消没了。火呀，是最一个洁净的办法，融化你里面的一些罪恶污秽。污秽就肉体邪情私欲。你将来太初第五章告诉我们，一切的什么呀，情欲都包括在内。除尽其上的锈，目的神就要把我们的锈给我们除尽。这锅劳碌疲乏，好累呀，被熬的呀。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所以不但是有锈，我们还要承认我们里面有什么锈啊？大锈。这个大锈就是说，真是熬也熬不掉的那个大锈。什么是我们的大锈？就是我们的罪根，我们的罪性，我们里面罪恶的东西。如果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那还是不行。只看到别人不好，而看不到自己，这就是没有看到自己有大锈。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大锈，我是真是。在这里被熬的看见了，真是认识了，但是还没有熬好，这个大锈还在里面啊，要熬。这锈就是个火也不能除掉，那你说怎么办呢？你说这锈除不掉怎么办？那我们感谢神，神借着他的爱子基督耶稣给我们预备了救恩。你不靠救恩，你这个大锈除得尽吗？神要火炼苦炼，最后还要让你仰望救恩。有吗？就问你怎么有除掉？能会除掉？这些我就是个火也不能除掉。那底下告诉你，这个污秽里面有什么？第一是牛人血，第二是什么？就是十三节，在你污秽中有淫行，淫行就是偏邪、偶像、另有所爱、邪情私欲、淫乱。那当然这是非法的嘛，不是在主里的，也不是神允许的范围之内，婚姻以外的就是淫行。我们跟主是结了盟约的，有婚姻的这个约的，在这呢，你在主以外另有所爱，就是淫行。你偏邪，你贪恋别人，你爱偶像，只是我接近你，你却不接近，这真是像我们一样。我要接近你，你却不接近，你的污秽再不能接近，直到我向你发着愤怒之心。所以神要发怒啊，你怎么也不洁净，那就是不愿意洁净。所以洁净不洁净是什么？是你仰望不仰望救恩，你接受不接受神借着耶稣所给我们的救恩。那当然在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犹大家的罪恶已经到了滔天了，神就是只好就是让叫他们被掳70年的被掳，熬尽他们的大锈，炼尽他们里面的污秽。用70年，不是当时一被掳了一围困了，巴比伦来了就马上这个锈就没了。那这样的熬炼，那今天来说，神一方面是借着苦难，借着鞭伤除尽我们的罪恶，那更要紧的是仰望救恩。你天天要仰望救恩，你天天要靠十字架，你天天要靠十字架死，要对付这个里面的这个大锈，这里面的淫行，这里面的流人血的东西，就是污秽。污秽大锈只有靠救恩。我们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九章，希伯来九章13-14节给我们看到基督血的救赎的功效。大家听我读，13节，让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承受，身体洁净，何况基督 借着永远的灵，所以救恩离不开圣灵。基督也是借着永远的灵，就是圣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原文就是良心，洗净你们的心就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这个死刑就是我们里面的杂秀，我们里面的污秽，就是我们的罪身，我们的罪性，就是他要借着他的救赎的功劳，他的宝血，他永远的灵，要除去我们里面的罪和死的律。罗马书第七章到第八章那个罪和死的律是借着基督使你们侍奉永生的神吗？就是说只有靠着他的救恩，这是一处。这仰望救恩，第二处就是罗马书六章，今天早上我们也读了六章的六节到七节，保罗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罗马书六章六到七节，与基督同定十字架，那接着是什么？是罪身灭绝。同定十字架的一个结果什么？就是与主同死，他死我用信心与他同死，一个结果就是罪身灭绝，这就是除尽大救，除去罪根罪性，我们的灵根，我们的毒根，我们的邪根，除尽是罪身灭绝，底下好像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哪个也不能再辖制我们，任何罪不会再辖制你。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成圣是道路，你要天天的往前迈进，你要天天仰望十字架，不是一劳永逸啊，一举三得呀、啊！哎呀，我这一信耶稣，我老旧人就没有了，那你就睡觉好了啊！耶稣的义就算我的义，算不到你身上。啊，你必须天天信，而且天天要谦卑，天天要痛悔，天天要致死，天天靠十字架才行。是道路嘛，你要一直往前走，才能够成圣。罪是罪身灭绝，好像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第七节我最喜欢了。因为就告诉你这个秘诀，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你说真死了的他有什么反应？你骂他，你引诱他，你勾引他啊，你怎么样的去激动他，他怎么样反应的？因为已死了，所以可惜我们常常没有真的死。这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就是十字架的功劳，十字架的功劳。所以这大秀是改不了的。我们也有时候会看别人，哎呀这个人呐、啊，改不了改不了改不了，你也不要这么说，这样你要看到他改不了，你要看到你自己的罪行，靠自己还真是改不了，应该说靠自己改不了，应该说不仰望十字架是改不了。但什么时候你肯开始而且继续仰望十字架，就能够改，什么秉性都能改掉。这是我们的大秀，我们那个美好的骨骼，我们那个肥美的肉，我们那个与生俱来的自以为义、自以为善、自以为美、自以为尊、自以为荣，觉得比别人都好，上帝一样把你熬得你骨头都烂了，熬得你肉都成了浓汤了，然后熬得骨头都焦了啊！真要熬苦练淫行、流人的血，这两个大罪在这一章里特别提到。你不洁净啊，你不能洁净，知道了我向你发的愤怒之气，我耶和华说过的必定成就，必照这话而行，必不发回，也必不顾惜，也不后悔，人必照你的举动行为审判你。因为这一章整个就是审判耶路撒冷，对耶路撒冷来讲，你不悔改一定受到当受的审判，那就是说他们被掳以后，哪个人肯悔改，像以西结就悔改，肯悔改他还蒙救赎，哪怕被掳的时候还蒙救赎。有逃脱的人，为什么有逃脱人呢？因为他们心中纪念神为我们的言行何等伤迫，神是多么上过，你看回转那你就蒙恩，不然的话神说我按着你的举动行为，那一点不错，上帝一点不冤枉我们，我们常常受苦，上帝啊你看不见呐、啊，你不长眼睛啊，我这么受苦受冤屈啊，上帝说你里面有该练的东西，该练的，所以上帝允许这些事临到我们，没得说，是按着你的举动行为来审判，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就是第一大段从一节到十四节，就是神这样的苦练，融化污秽，除尽大秀，说明耶路撒冷是又恶又邪。恶在哪里？杀人流血，充满了耶路撒冷。邪在哪里？充满淫行，充满污秽，充满偏邪偶像，拜别神，心中哪有神呢？根本没有别神，没有真神，只有别神。所以 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又邪又恶，神之要烈。那这个火代表什么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就请看以赛亚书四章三到四节，这个火是代表公义的灵，焚烧的灵，圣灵的火。刚才我们所讲的查的圣经关于十字架那个火能够把我们烧尽，现在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四章三到四节，实际就是一节三四两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怎么洗去的？就是这个圣灵像火一样，焚烧的灵嘛，圣灵就是如同火，使徒行传也告诉圣灵像火一样，公义的灵是焚烧的灵，那个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所以我们的污秽怎么洗掉？靠圣灵，你多多亲近神，你天天灵力祷告灵力读经，你的污秽就能够把你洗净。可是你要真的这么灵力祷告灵力读经，你马马虎虎，你天天来这里做个样子，你不好好祷告，又不好好读经，又不谦卑受教，又不深深痛悔，那这个灵也跑不到你身上来，也洗不了你，你还带着污秽来，带着污秽走，让公义的灵焚烧你，真正在我们里面烧啊，洗净我们的污秽，除去我们的污秽，而且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都除尽，那是胜在西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在生命上上记名的必成为圣，就是说被这种圣灵的那个公义的灵焚烧灵烧尽了的污秽的人就成为圣了，成为圣了，成为圣下的人，你这个应许多宝贵，是吧？所以我们靠什么火？这个火是圣灵的火，刚才呢是十字架的火，圣灵的火，不要等到弥不假弥撒那个火来的，那是审判的火了。这就是第一大段，现在翻过来请看第二大段，是十五节到二七节，十五到二七，这段就是先知以西结遵命受苦做预兆，做什么预兆？自己的妻子当天就死了，还不许他哭，作为圣城被掳的一个预兆，作为圣殿就是盐所爱金所爱的，以西结妻子是最爱的了，圣城也是他们最可夸的最爱的最宝贝的，转眼之间就被拿走，转眼之间就被掳了。所以我们看这一段，我想这是先知为民犯罪自己舍己牺牲的付代价做预兆，所以做先知很苦的，真是甘心乐意，他是与百姓一同承受这个苦难，百姓是有罪，先知是为民的罪而担罪而受苦。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那当然是他的爱妻了嘛，眼目所喜爱的忽然间取去，如果事先告诉你的话，你说受得了受不了？哎，先知还得受得了，就说这个先知完全以神的心为心，是不是？妻子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顺服到这个地步，就是为了民为了百姓受苦做预兆，忽然间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哪个不能流泪啊？流泪都不能流，因为要做预兆，就指着犹大家忽然间被掳，圣殿忽然间被取去被烧毁，那么你连哭都没有，没有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连哭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给你哭，你在仇敌面前丢什么眼泪呀？你只可叹息，这个要紧啊，别的你都不能做，只有一个，你只可叹息，这个叹息是为民的罪而担罪和代价，这个叹息，这个叹息是在神面前默默的在祷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没办法出声祷告，这里面为教会的被掳荒凉犯罪得罪神，只好就是一声叹息，叹息就是有口难言，你不可出声，你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也仍勒着裹头巾，脚上仍然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掉脏的食物，就是所有为妻子举哀的行动你都不能够，就是你完全不能顾自己，哪怕自己的亲人是失去了你都不能顾自己，那真是任凭死人埋葬死人了，是不是？因为以西结是身有重托，是为民的罪而做预兆，不是为个人私事，哎呀快回家吧，我快去举哀，这个快办理丧事，这没这个时间，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功夫，人不让他这样做，目的是为了让他做一个预兆，连吊丧食物也不要吃，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怎么死的？忽然间被神取去， 司令，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他就这样行。什么叫遵命而行？不许哭，那么不能哭，不能流泪，不能哭泣，不能悲哀啊，只可叹息，我就叹息。这李希天，你说受得了吗？身服爱神胜过了一切。所以我们从旧约里可以看得出，如果你不爱主胜过爱你的妻子，你根本做不到。上帝啊，你别的都可以，这点你不能做，你一定得跟神讲理。好像神的仆人到最后最后了，只有一个独生子，独生子啊，神说要把他取去，也是做当时教会的一个预兆啊，最爱的人给你夺取。他说什么？他跟着另外一个神的仆人，是全家都落难，都掉到这个长江里面去了。他说我们一起来唱约伯记，就是来唱，哎呀，唱约伯记，赏赐的是从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我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我就遵命而行，这样何等的舍己牺牲受苦顺服神的旨意。十九节，百姓问我说，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不告诉我们吗？意思你妻子死了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百姓还问这个话。我回答他们，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以西结下面他也没有讲人的话。哎呀，我妻子苦啊，我妻子没有了，他也没有讲半句。他说什么？耶和华的话如此做，接着就是传神的话，没有一滴眼泪，没有一点悲哀，只是为您在叹息。神的话临到，如此做，我必是我的圣所。所以以西结的爱妻，这里就是圣所的意思。圣所什么？圣殿呐、啊，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心中所爱惜的被亵渎。什么叫被亵渎？被大本王给烧毁，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必倒在刀下。所以这个所爱的也代表儿女，后面也提到你们所看重的儿女，你们所宝贝的心爱的全部的都背上，都背上，倒在刀下。那已经就在神的审判之下，就毫不留情了，没有剩下的。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也不吃吊丧的食物。那时候贝鲁还有功夫，哎呀，举行追悼会啊，还吊丧啊，你根本没这时间，死了就死了，好，毁了就是毁了，你在仇敌面前还有什么可悲哀的？你就苦在心头，眼泪在里面流吧，是不是？眼泪只有往里头咽，那个时候你还在仇敌面前敢哭？你哭也不敢哭，你们仍然要头上要勒过头巾，脚上穿鞋，不可悲哀哭泣。你们并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所以以西结的叹息就是表明百姓有一天也要叹息，叹息就是没有话讲，只有心里面叹息，深深的在叹息。为什么？为你们自己的罪孽，有口难言了啊！这自己吃哑巴吃黄连一样，自己招来的，叫做罪有应得，只为自己的罪而叹息。这个天相对的叹息，你也叹息，我也叹息，大家叹息，也谁也不能怪谁了，怪谁呀、啊？都怪自己吧。这样为自己的罪，就是每个人都为承担自己犯罪的一个结果叹息，而且渐渐消灭。被掳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做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时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就认识这位神是轻慢不得的，是公义的，是忌邪的，必要审判。照人所行的，你的举动，你的行为，神说我要审判你。二十五节，人子啊，我除掉他们所依靠所欢喜的荣耀。所以再一次强调，所神要除掉，除掉什么意思？就好比以西结自己的爱妻转眼之间就没了，就被收去了。神说我除掉你们所依靠所欢喜的荣耀。所以我们常常还有我们自己所依靠所欢喜的荣耀，这个荣耀是虚浮的。哎呀，我们有圣殿，我们有圣山，哎呀，我们有什么什么机构，我们有什么组织，你千万别夸这些。那么最荣耀的时候，那么人来的最多，很多的小邻居，很多的工人在这蒙恩，千万不要夸口。你们所夸耀的，你们的荣耀，你们所依靠的，眼中所喜爱的，心里所看重的儿女，神说我转眼之间我给你们除掉。就是当你不将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一切所夸的，你是有这些，因为这个圣殿建造的多么壮丽，多么的高大，多么辉煌，多么美好，又怎么样？神已经对所罗门早就讲了， 神第二次警告说，神说如果你的子孙犯罪，你们在这个圣殿这样犯罪，神说你所见的见我必舍弃不顾，成为什么？成为万民的讥诮笑谈。这些个神说我要除掉，除掉，就转眼那个那日，那日就是指着当这个日子事情发生，就是圣殿被毁，圣殿被毁也有一个日子，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是你耳闻之事吗？就是有一天呢，你以西结所做的预兆就应验。这句话的意思，逃脱人亲自来告诉你，怎么叫逃脱呢？就从圣城里跑出来的，他们经历了这件事，他们跑出来向你报告。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前面不是吗？不许他说话，只可叹息，啊，什么都不能说。现在神说，你不再哑口了，你要说话。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大家看一下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后来果然那个逃脱人就来了，三十三章第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三十三章的二十一二十二节，我们看这里二十一二十二，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这个我们被掳之后就以西结第二次被掳之后十二年，十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城已攻破，那这个就是这个是什么？十月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来的，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的说，我口就开了，不再缄默。这以西结还没有来，这个人还没有来，他就知道神就开了他的口了，神的灵就降在他身上啊！果然到时候这个人就来了，来了干什么？就报告这个意思，就是说明以西结所做的这个应验，就是圣城被掳，圣城被掳。所以这一章，整个这一章，不管第一段或者第二段，我们看到先知何等顺服遵命，体会神的心，为犯罪的百姓，为犯罪的圣城，第一设比喻，第二亲自做预兆。这样的警戒人，所以这样的先知是自己要承受苦难，要担罪，要叹息，为民真是甘心付代价。所以在这个旧约的先知里，一个是耶利米，神说你在这地，因为这地已经误会，马上就要被掳了，你不可娶妻。结果耶利米一辈子没有娶妻，哪个人能顺服到这个地方？哦，你不让我娶妻，我不娶。一般人都要娶妻，上帝说你不可娶妻，不可在这里生儿养女，耶利米就顺服到底。这个呢是有了妻子的神圣，今天你早晨说晚上就给你娶去，阿门。顺服到这个地步，自己私人的生活都要完全的顺着神的旨意去亲自做预兆。所以这样的仆人呢，真是神悦纳，神看重的，能够成为神的出口。